刘峰奉命去捉孟达，不但孟达没捉着，自己差点让人给捉了。哎呦，这个败仗吃的这苦哦，几乎是全军尽没呀。在襄阳城外，刘峰让孟达杀的大败，当然孟达人马也多呀，还有徐晃，还有曹家众将，人家那多大的力量啊，刘峰哪成啊。败退下来之后，他想到尚庸避一避，没想到守尚庸的申丹申义兄弟二人早已经归顺了魏王，同时还劝刘峰呢，让刘峰下马归降，保他呀是加官进禄。刘峰这气，我还听你们这套啊，你们都给我滚开吧。最后他率领着几个残兵，刘峰就败回了西川，来到成都一见刘备，跪倒哭诉前情。他不说还好啊，当他一说这些事儿，嘿嘿，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呀。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峰了。怎么叫见不了了呢？想他都生气，甭说见他，今儿这么一见，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，方解心头恨。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，这次派刘峰去捉孟达，就是二虎相斗，刘峰胜了，回来也得把刘峰斩了，败了更甭说，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？来呀、啊，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峰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。哟，刘峰这么一听，这儿怎么了？我打了败仗了。哎呀，父亲呐、啊，打败仗不怨我呀，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，他们人马太多了。哦，刘峰明白，不是因为我打败仗，是因为廖化到上庸求兵，我没解麦城之围呀。父亲刀下留人。刘峰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，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？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，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，他离间我们父子，使我们叔侄不睦。刘备一听，气得跺脚啊，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、啊、孟达说了坏话了，我相信，可有一样，你是个人呢、啊、你披着一张人皮呀、啊、你吃的是人饭，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？你没个脑袋呀，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，关云长是你的叔父，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，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。刘备眼都气红了，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，武士立刻把刘峰给压出去，刘峰是大喊冤枉，那也没用了，一声炮响就把刘峰给斩了，是人头高挂。这时候刘备啊，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，觉得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。嗯，忽然呢，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，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，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，一个个是满面泪痕，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。刘备认识啊，这都是刘峰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，也算跟了刘峰好多年了吧。哎，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，你哭什么呢？这副将不问还好，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。 他给刘备磕头，替刘封喊冤呢。我家将军刘封啊，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，他当时在上庸没发救兵，他做的不对。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，是如何长短，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，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，他是至死不从，我们刘封将军又说了些什么，您看看，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？主公，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封将军斩首啊。哎呦，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怎么呢？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，刘封在上庸没发救兵，没解这个麦城之围，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，孟达不说这些坏话，那么刘封还能差一点，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。啊，不管怎么说刘封也是个孩子呀，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父子一场，今天我就讲其斩首了。哎，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，他也掉了泪了，立刻吩咐把刘封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，干嘛呀？厚葬刘封。刘备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，把刘封给掩埋了。刘备啊又病了，又想二弟，又想荆州，想关平，想刘封，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，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。刘备病了，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。哎呦，这成都啊，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，心里都很不静。刘封被斩了，那么那孟达呢？孟达是乐乐呵呵啊，怎么呢？他亲自来投魏王曹丕，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儿，随后又在襄阳这儿由徐晃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封，他当然高兴了。呵，在襄阳城中给他设宴，给孟达贺功。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，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，对魏王很忠诚啊，真的就把刘封给杀败了，杀的是全军尽没啊。曹丕挺痛快，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，就没有孟达来投，他也很高兴。曹丕高兴什么呢？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，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，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，劝进干什么呀？让曹丕称帝，叫他当皇帝。曹丕呀，心里头很愿意呀，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。哎呀，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？怎么呢？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？他手下的大臣华歆、贾诩这些人这么一听，嗨，大王还用您去说吗？我们就去给您说了，我们去劝劝汉献帝，让他让位于您。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，华歆、贾诩等众人呢、就找汉献帝来，让献帝让位。献帝大吃了一惊啊，哎呦，心说这痛快，这个单刀直入啊，曹操那么凶，保了我20多年，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。哦，曹操 保汉献帝二十多年呢，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。曹操是在公元196年，就是建安元年，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。公元208年呢，曹操做了丞相了。213年，他自封魏公了。公元216年，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。那么说，就是从196年到220年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是24年呢。他可以说呀，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。曹操始终没有称帝。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，汉献帝一听，这好吗？这个，哎，华歆冷笑了一声：“万岁，这有什么不好？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，那么万岁您呢，就应该效唐虞让贤呐。只有这样做，才算是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呐。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，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。华歆让汉献帝效唐虞是谁呀？就是唐尧虞舜呢，一个尧王，一个舜王，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。那么这尧王呢，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，让给了舜帝了。因为舜帝呀很贤良，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，就那大禹。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。哎呀，汉献帝听到这会儿一皱眉，心说：“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？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，传的我这会儿已经400多年了，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。当初他父亲那么凶，曾屡次逼宫，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。”那这事儿不好吧？华歆把脸沉下来了。万岁，你要好好想一想啊，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，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。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。这叫给他点颜色看。汉献帝哭咧咧的回到了后宫，跟曹后这么一说，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，就是曹操的那女儿。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，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？那么曹皇后呢，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。曹皇后这么一听，当时气坏了。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，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。骂谁呀？骂他哥哥曹丕吧。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？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。曹皇后吩咐一声，干嘛？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，去辩辩理。嗨，汉献帝把他拉住了，你别去了，没有用。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，去了你就回不来了。咱们再看看吧。我瞅华歆这样子，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。这汉献帝呀，也是个窝囊废，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出来，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。哪儿那事儿啊？第二天早朝，华歆又来了。这回啊，他是横眉立目啊，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寿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。汉献帝吓傻了，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，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。 花心这么一瞧，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就在这时，从花心身边过来一员大将，谁呀？曹洪，手按佩剑，怒吼一声：“福宝郎官何在？”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，就是那玉玺呀。这位福宝郎官呢，姓祖名弼，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，把他气坏了。他一看，这华歆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，出一胡子瞪眼，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？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，现在曹洪出班了，暗箭断喝说：“福宝郎官何在？这找我呢？”祖弼是跨前一步：“福宝郎官在此，我在这儿呢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，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。祖弼听的这会儿，他冷笑一声：“玉玺，玉玺是皇帝的宝印，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，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？啊，一个小名戳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呀、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！”祖弼骂上了。曹洪这么一听，气的怒发冲冠，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，手起剑落，就把祖弼给斩了。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，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郎官给斩了。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？不交啊，哼，一回手你汉献帝也完了。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，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？啊，快快快快快，笔墨伺候，要笔墨下诏书啊，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。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，把诏书交给曹丕。曹丕这么一看，喜出望外呀、啊、当时他就问华歆：“我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。”可正在这时啊，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。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、啊、他来到曹丕跟前，深施一礼：“大王，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。”嗯，曹丕有点不高兴，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，心说：“你看看人家华歆、贾诩啊，都在积极劝进，劝我登基坐殿，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可要知道，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。”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，他这才上前来解劝。要看不出这心思，他还不来呢。“大王，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推诿不接受这个宝座，不是，我是说您应该呀、啊、上书辞退。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，在晋魏王的时候，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，三诏三辞啊，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，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，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以绝天下之怨辞，就是不落埋怨。”哦，曹丕点了点头。曹丕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，心说：“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。刚才呀、啊、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， 忘了跟华歆说了。曹丕啊也是很担心，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，咔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。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，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，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，做皇上就是反叛，就要杀头。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，43公，他冒充了一回皇上，您看谁服气了？那叫正统啊。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，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，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，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。哎，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，哎，您提得好，我呀立刻上表。司马懿微微一笑，他笑什么？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，思想敏捷，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，一点就透啊。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，说了些客气话，就是说自己呀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，那么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，您还是另选贤明吧。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，心里还挺高兴。您看，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呢？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。他还乐呢，哎呦，看来曹丕呀，这人倒挺客气。他拿着这表问华歆：“华爱卿，看来魏王，不同意这么做呀。”华歆瞅了他一眼，心说：“你呀，纯属是个糊涂蛋呢。”哼，不过这话没法说。万岁，尽管魏王这么推却，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，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。哦，汉献帝才明白，感情这是个把戏，是个戏法。嘿，下吧，又写了一份。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，简短截说吧。汉献帝三次下诏，曹丕啊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三次，再也不推辞了。司马懿给他出主意，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。说什么呀？要修造一座禅位台，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，必须得名正言顺，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。台也修好了，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，大聚文武啊，文武百官不下400-500位全都到了，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，还有很多的御林军、虎贲军，守禅这一天不下10几万人呢。司马懿安排的很周到，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，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。忙和什么呀？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，设摆香案，举城欢庆。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，钟点响过之后，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寿膳台。哼，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，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堂新呢，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啊。这么说吧，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，他身上去了，手一扶佩剑，脸这么一扬，胸一挺，威风不可一世。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，缩着个背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，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。谁看他汉献帝？ 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、啊。谁在那个宝位上，眼睛就盯着谁，那年头就那样。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，高声朗读啊，读什么呀？寿善诏书啊。呵，华歆这嗓子这亮腾哦，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腾，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。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？嗨，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，现在呀这个汉朝气数已尽，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，心甘情愿让贤，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，多亏心呢。华歆那儿念着呀，那汉献帝站在旁边，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，他也不敢吭个声。等华歆把这个寿善诏读完了，台下是一阵欢呼声。随着这欢呼声，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在手里，高高捧过头上。曹丕接受了这喜寿。这时候华歆一转脸，吩咐一声，百官朝贺，哗，众文武一跪一片，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。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，你这站着干嘛呀？皇帝那儿坐着，你凭什么站着呀？汉献帝一瞧，那我哪儿去啊？你跪着去，就在那台角那儿。哦，汉献帝这才明白，感情把那印一交，我也得旁边跪着呀，多新鲜呢、啊！汉献帝呀、啊，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，文武百官呐、啊，嚯、哦，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，都那么乐呵呵的。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、啊。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，他觉得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，也对不起自己呀、啊！哎，对不起谁？对不起谁吧？曹丕是不理了。他当时是论功行赏，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，封这个华歆为司空，封王朗为司徒啊，封司马懿为大将军，全封完了，封一个站起一个来，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。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，他怎么办呢？曹丕看了看汉献帝，又瞅了瞅华歆。华歆一看明白了，他走到曹丕的跟前，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。曹丕点了点头，对，也得封封汉献帝，封汉献帝为山阳公，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，实际都是虚衔呢、啊。就给你个名，找那么一地方，给那么一个小庄园，有人伺候着，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，就没你什么事了。华歆呢、啊，深斥了汉献帝几句，让他赶快谢恩，从此永不许来朝。如果要不选你，你就别来。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。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，大赦天下呀。探视马把这消息报进了成都，刘备这么一听曹丕称帝了，他是放声大哭。